你好俄罗斯节目。
中国取消自新冠大流行开始后实施的过境限制，
对中国和俄罗斯很多公民来说，这是令人鼓舞的信号，但旅游界对此谨慎乐观。那么中俄旅游前景如何？边境开放对中俄交流有着怎样的影响？汉学家亚历山大斐进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交流了看法。新冠疫情限制和边境关闭给中俄很多交流，其中包括相互旅游按下了暂停键。疫情前中俄旅游业发展迅猛， 很大程度是得益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，以及对5人或5人以上旅游团实行为期2周的免签制度。俄罗斯自然风光旖旎，很多城市文化名胜古迹遍布，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中国游客。一些旅行者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与访问北欧国家结合起来。 2019年赴俄旅行的中国游客数量有150万人， 其中120万是免签入境。 另一方面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疫情前的很多年里愿意去中国旅行，更为经常的是选择海南沙滩，这里是外国游客最常去的地方。此外，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分别在两国工作与学习。 毫不奇怪，中国取消清零政策让中俄两国很多人兴奋不已。据媒体报道，俄罗斯一些旅游公司甚至在讨论筹备首批赴华旅游团，但是要知道，迄今为止两国均未颁发旅游签证，政府间团队旅游互免签证协议依然暂停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那些有中国签证的俄罗斯公民才能去中国。
俄罗斯商界表示谨慎乐观，建议不要着急。汉学家、通信与技术发展中心创始人亚历山大·斐进认为，情况好的话，中国春节后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。他说，我们考虑目前有两种过境方式，拿签证和根据政府间协议的免签旅行。现在政府间协议暂停，未重新启动，各方面看，协议重启需要时间， 将持续多长时间，自然是中俄两国外交部的职权范围。我们暂时的推测是大约需要几个月时间，也许中国农历新年后将有结果，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定数。
总的看来，旅游界持观望态度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向中国旅游公司发了问询，但暂时未收到回复，显然旅游公司在等待官方的通知。早在2019年之前，
俄罗斯对中国旅游的需求一直相当稳定，而且对俄罗斯东部地区和滨海边疆区的居民来说，赴中国旅行要比其他一些方向，比如欧洲国家，要更为便利和更有吸引力。斐进先生指出，新冠疫情导致两国联系中断，旅游业遭受重创，物流恢复前景迷雾重重，旅行价格的形成使人怀疑游客流量能否迅速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。他说， 首先应该明白，大家是以出行条件为出发点的，因此要使交流有所提振，起码要拿到签证，要有相当舒适的物流，对大多数有意者来说，旅行价格应当能够承担得起。甚至双方都开始发放签证，重启旅行团免签制度，但在俄罗斯公民购买力略有下降的背景下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仍将是重要障碍。
斐进认为，不要指望酒店能拿出倾销价。
他说，谈及俄罗斯人赴华旅行，很难指望中国酒店给很大的折扣。酒店价格已经形成，对中国旅游界来说，俄罗斯游客量还没有达到让酒店重定价格的程度。机票价格问题，因物流不同也不一样。比如远东地区机动性强，选择性多一些，但是从俄罗斯中西部地区只能乘坐飞机。 因此我们看空中飞行，机票价格现在当然是太高了。我大约1月10日看了一下票价，从莫斯科飞到中国的某座城市，单程的价格大约为13万卢布，折合约13000元人民币。当然随着运量不断增加，价格会有调整，但现在很难推测运量能增加几何。
亚历山大·斐进本人今年没有出行计划，他最后一次去中国是在2019年，而且当时他去了11次。 但是现在， 各种与出行相关的困难超过旅行所能带来的好处。
他说，当然有愿望去，但还是要等到情况向好，出行状况舒适的时候再做计划。
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，中国不仅是组织沙滩旅行或从事商务的令人感兴趣的国家，职业汉学家和研究者，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爱好者，对中国的开放已经习以为常。然而，大流行期间的边境关闭，对大家来说是新的现实。当然，疫情期间，商人和中国文化迷们可以通过在线软件与中国保持交流，但显而易见，这些工具无法完全取代面对面的互动。亚历山大不仅与中国伙伴有生意上的往来，而且本人对中国文化、哲学、武术甚至学术兴趣颇浓。
他说，目前大家充满乐观情绪也是事实，毕竟都有过抑郁感，不知道何时可以去中国或者不能去。从这一点看，中国针对新冠采取的新的政策是完全积极的趋势，即使签证或者其他问题的解决需要数月时间，哪怕是一年，但总比持续十年或者生命活跃期不知道能否成型要好很多。原因在于，比如我本人现年50岁，10年后是60岁，当然60岁时生活还没有终结，但毕竟存在精力更充沛的时期问题。有鉴于此，我对政策改变的新闻完全正面评价，而需要时间去解决其他问题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。
能否恢复旅行交流将取决于很多因素，首先是经济和物流方面的因素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3年大流行并未毁掉国家间已经形成的睦邻关系，或降低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兴趣。1月18日，俄罗斯驻华大使伊戈尔·莫尔古洛夫在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会晤时表示，希望2023年两国能够举行线下文化节、博物馆和美术馆展览，以及两国艺术家相互巡演。双方还具体讨论了旅游领域的合作问题，并期望近期重启双向游客流。